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这期是加更，加更放在周六。因为这个妙妙说怎么说来着？
是怎么说的
啊？就怕大家音频和这个咱们播客这边啊，听的人和 B 站这边，
这人是语言模组已经乱掉，音频和播客这一块不是一个地方。
对，就音频播客这一块嘛，
啊、
和咱们 B 站这边是有差异。
对，
有很多 B 站的有没有机会听，或者是他没有这种用户习惯，我们经常会碰到啊。因为这期节目所有的播客、所有的音频都放了。但 B 站这边没做，我觉得值得听一听，就给挪到 B 站这边，又不想占用日常的这个更新，
对，
得放到周六。
水节目嘛，不是？
嗨，就挺长的一期单口。
对，我意思是，你放这个，咱们正常周三更新，不就相当于水了一期
啊？对对对，因为之前就做过了。
对，放周六吧。
行，那大家来听一听是怎么个事儿。
OK，
这个投稿人来自于客服号叫做孟加拉豹猫，就喊他小猫了
啊。
投稿人小猫说呀，纠结了这么久，还是决心来投稿。但是他没有把他用文字来投，200-300觉得语音投过来的
哦，
我是一点一点整理出来的。他觉得自己之所以不用文字投呢，一来是他写的不太好，二来他觉得我本来已经慢慢消除的强烈的恐惧，如果我真的把它写出来写成字又会回来。对，所以他决定语音投稿。这个稿子啊，我不能说这个稿子，这事情啊，对小猫来说非常的诡异，也非常的蹊跷。他说如果鲶鱼采用了这篇稿子，请大家就当一个故事来听，但是老鱼得跟妙妙经验丰富，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
丰富在哪儿呀？
收稿子经验丰富但我又没有什么刑侦经验，但也不是刑侦，我也没有什么这种特别强的洞察力，我也不是柯南，真分析不出来。
咱们听听看。
投稿人小猫是一个美术生，他从外地写生开始，陆陆续续遇到了各种诡异事件，最后是死了人。他的这个画室是一个很小的画室，在锦州。六月份的时候呢，集体出去写生，就今年六月份，算是美术进修了。当时他们这个老师啊，说是老师，其实是老板啊，老板小画室嘛，就老板也是老师。这个老板让助教带着一个学姐陪他们这个班的人去写生。这个学姐呢，现在已经上大学了。他之所以来这个画室做这种辅助性工作，是因为他是这个画室毕业的。所以他就于情于理啊都愿意过来帮着。而且他毕业的时候分数特别高，就算这次辅助性质的陪同了。是不是要教一点东西啊？有一种辅助性质陪同。
教一点。
就是类似于半个老师的这种，带着教你怎么画呀，指导一下啥的。
我们那时候可能就比较松散一点。可能学校也一般。我不知道现在孩子是不是比较严格点。那时候助教啥的直接就。跟他搞好关系，你帮我画，帮我画完得了。
这样，我以为是松散一点，干嘛？也就是我也不教你，自己想画就画，不想画得了，还能帮着。
但是一般这样助教就是也年轻嘛，然后面子也薄，然后脾气也好，然后和我们玩都挺好。
所以意思是你们如果画的不够多的话，画的不够好的话，回到学校里面这种写生，就算你不成功要扣分干嘛的，是吧？
那也不至于。也不至于，其实这个活动，组织一波已经不容易了，不太会就是抠这些东西。
那回到稿子，小猫他们当时呢去的是南方的一个小村庄，你刚才也说他们锦州很北的地方，东北啊，往南方走啊，走了挺远的，具体名字他腻掉了，但这里他拍了很多照片，选了一些发给我，到时候我会放在咱们稿子里面，放在简介里面。这个村子啊其实不大，但是人不算少，得有30-40户，至少100多人。这么一个村子，他们是一个班一起去的嘛，14个学生，加上助教和学姐的话呢，就是16个人，16这个数字。当时去的路上呢，小猫自己一个人坐在大巴车的最后一排，戴着耳机听音乐。他本来还一边听音乐一边玩手机呢，一抬头看到一个学姐就坐在他自己身边了。小猫虽然是女孩子，但是他一抬头看到学姐也被震惊住了，太漂亮了。
好看
啊，就下意识的说了句，学姐你也太漂亮太好看了吧。可能就是这句话这两人破冰了。
那是被夸了怎么能不高兴
会聊天啊，开始聊天了，慢慢的就聊到这个学姐的学校。她说呢，我读的是天津。
哦，
跟你那儿是不是有点近？
那是一个城市啊。
啊，一个城市。他又说我考的不太好。
嗯，
小毛说你凡尔赛，你都考的这个挺好的地方了，难怪你会以辅导员的身份陪我们来这趟写生。
嗯，
那接下来呢，两个人继续东扯一道西扯一道，整个聊天过程中呢，学姐说我叫侯子美。
叫啥？
侯子美，子是那个木字旁一个心啊，当然里面所有的名字全部是匿名啊，
就化名呗。
啊，化名叫侯子美，反正也有关系吧。我这么改的这个名字，侯就是那个姓侯的侯嘛，侯子美叫这么一个名字。啊，大巴车一直开，啊，他们睡了醒，醒了睡，都好几次了，感觉太远了。中途在服务区上厕所的时候呢，这个学姐给他看了，以前画室同学的这个照片，是那种实体照片，但是学姐呢用手机拍下来，存在这个手机里面了，就一边翻啊，一边给这个咱们投稿人小毛解释，这个是几几届。这是零一届啊，不是零届就夸张，一零届，这一一届，这一二届，给这个小猫在讲呢。
嗯，
小猫说，我记得学姐啊，就侯子美学姐啊，应该是一四届还是一五届来着，反正翻到他们这一届的时候呢，学姐就指着自己旁边的一个男生说 ：“No， 这个就是你们的助教袁老师，
哦，
也就是陪着这趟写生之旅的这个助教，
嗯，
这个男生。”当时其实小猫说我对助教的照片没啥兴趣，我跟他挺熟的，就瞅着这个照片上的学姐，又看看他本人说也不像啊，这两人长得不一样啊。
哦，就照片上学姐和这脸上这学姐长不一样。
对，照片我也拿到了，当然了，我们肯定会打马赛克再发。
嗯，是
照片上是一个也挺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应该不至于像小猫惊艳的这种程度。
我说五官不一样，
对对，他说五官不一样，但这句话没说出口啊，他觉得这句话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啊。
对，
而且小猫说照片上这个女孩子的漂亮程度跟学姐啊不是一个风格，嗯，也不是，不仅仅是风格，是五官不一样，要不是不好意思，他都想把这个手机拿过来放大了照片去对比。其实到这里呢一切都还正常，他想着可能学姐要不做了点微调啊之类的，很正常嘛。后面的大巴车应该是开到了河北的一个什么地方，给安排吃午饭了。小猫比较挨人一点啊，比较内向，就拿了一份午饭，买了一份章鱼烧，一个人找个地方在那边坐着吃。没吃两口就看见侯学姐啊，就是侯子美学姐一个人在旁边，然后助教袁老师过去了，两人开始对话了。因为隔着有点远，他也不知道这两个人在说什么，只是看到呀，没说两句话，这个学姐的脸色就不好看
了。嗯，吵架了。
对，脸拉下来了。到这里补充说，学姐给他说过了，助教呢跟他是同班同学，两人呢算是还算比较熟，只是呢这个助教袁老师留了一级复读的。
嗯，
这两人可以说是没聊两句就不欢而散了。小猫看见袁老师走远了，就赶紧凑过去就问袁老师，那你干啥了呀，吵架了呀，聊的啥呀，发生了啥事呀。哎，好奇嘛，
一串问。
他跟袁老师关系比较熟，比较说话这种没大没小的这种感觉，学姐是今天刚认识的嘛，也不太好意思，所以他选择问这个袁老师。结果这个袁老师脸色很难看，一句话都不回，就说你别管啊，吃完了赶紧上车，下午还要咱们还有很多路呢。
对，
小猫自讨个没趣，就转头看向了学姐的位置。这个学姐还站在车边没有动，脸色一直挺难看的。他实在是好奇，就想着说一会儿上车之后呀，肯定开一会儿大家就无聊了，我到时候呢我再问学姐吧，应该能问出个事情的大概。
嗯，非得知道呗。
就很好奇啊，好奇宝宝。等一会儿呢，这个同学啊都吃完饭上车了，他就准备实施计划了。当时学姐是站在小猫行李旁边，他假装过去收拾包啊，其实也没有假装，他确实要去收拾颜料盒去挤颜料啊，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你在车上就要挤颜料。他当时考虑的是我到地方了直接开画，他就准备好搞这个颜料的时候就问学姐。但感觉啊一直有人盯着自己，一抬头一看不是别人就是学姐。
啊，
正好嘛，下意识就问说学姐怎么了呀，看什么呀。可这一抬头啊，虽然小猫的话是脱口而出的，但他感觉不对劲了，因为此时学姐的脸上不是刚才那副面孔。
啊，
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说的明白啊，他语音说的，他说就是学姐的衣服裤子什么的没变，但是他脸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那他还寻思着说车上都是同学也没你这号人啊，大姐你哪来的呀。当然这个脸啊应该也不是他照片上看到的那张脸，可能或者是他照片上看到的那张脸啊他当下忘记
啊，不大确定呗。
哎，没反应过来，反正就唯一能肯定的是 你现在这个五官长相不是刚才跟我聊那么久特别漂亮的学姐的长相。
嗯，
接下来呢，这个人啊就转过头了啊，转过头之后呢，脸没问题，是侯子美学姐。你能 get 到这是什么点吗？
变回来了是吗？
不光是你，你看啊，这个人是转过头，然后小猫脸没动啊。哎，你是谁呀、啊？一转头，当然在这句你是谁没长出来啊，就是想这人谁呀、啊？前面这人一转头，小猫这脸还在前，还对人的方向。
对对对对，
啊，
这转怎么个转法？光转头啊？
转身啊？
哦
啊，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拥有学姐这张脸的人就问小猫说怎么了呀？小猫懵逼了，以为自己看错了，还是我刚才蹲着这边挤颜料太久出幻觉了？你背对着我呀，你怎么能有一张人脸呢？
哎呀，
难道是后脑勺上长着一张脸不成？想到这儿他有点害怕了，他本来自己就喜欢和相信灵异这些东西，但是他还是安慰自己说肯定是我出幻觉了，坐车太累又很闷，我刚才又蹲在地上挤颜料，我一站起来肯定是晕了之类的，
光天化日的主要
啊。也就是说刚才其实学姐是背身对着他的，然后是一张
脸长了个脸、
等他再转过身来就正常了。当时小猫怎么回他的已经不记得了，就搪塞了两句，他赶紧回到自己最后的那个座位上面，戴着耳机播放音乐，想着我赶紧睡一下，睡一下就恢复过来了。
我累了，
哎，就安慰自己，等他睡醒应该是被人叫醒的，就说到地方了，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
哦，
这应该就是本次旅程中第一次出现诡异的情况。
那说起挺吓人的、啊、其实。
对。那这个到地方之后呢，说我们到的是村里面，也不是酒店，不能说酒店啊，他们写生的时候呢住的是房子，一栋一栋的，分配的是两个人一间的独栋。但这房子、啊、很奇怪，每栋房子门上都贴着那么一个东西。小猫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给拍下来了发给你们看啊。
嗯，
这里呢大家可以配合着看一下，在咱们简介里面。这个点开小宇宙比较清楚，点开 show notes 就有了啊，包括喜马拉雅和这个荔枝这边都比较简单。网易云这个设计有点稍微有点反人类，你得点开字最多的地方。
啊、点名批评是吧？
啊，要么点开字最多的地方，就是你已经点进节目了。如果说你是那种隔空播放或者是在那个锁屏页面播放的话呢，你得点开节目之后往下拉，在那个详情页里面有。
嗯
啊，确实不太好找。回到稿子啊。一开始啊，小猫以为这个是门帘呢，因为房子很破旧，前后都通风，他就想着这个布唯一的作用可能就是门帘了。但是刚才妙妙你也看了，这么小的一个布，这门得有，打个比方，这门口得有2-3米、3-4米宽，这布就20厘米宽。
嗯，
这啥门帘啊？太窄太小了吧？
是，
而且这上面写满了奇奇怪怪的字，我跟妙妙也在录之前研读了一下啊，
反正是。那没什么逻辑，但是有鬼啊什么的神啊这些字，
对对，能组成一些短语，或者是没有办法变成句子的短语，或者单独的字，它都有意义的啊，是什么神啊，村子里面有鬼啊之类的。但是它并不能组成句子，整体放在一起啊非常奇怪，非常的不连贯。那这个我们写放在后面说啊。回到咱们小猫投稿的节奏，他说接下来就是分配房子了，他这个人就很矮嘛，大家就两两抱团，最后被分配的是他跟学姐住一起。
哦，
因为抱团的人先走了，最后就只有助教袁老师。袁老师是个男的呀，
嗯，
他不能说我跟这个学姐或者我跟小猫就在一起住一起，肯定不方便的呀，
不方便，
只能让这两个女孩子，就是学姐和小猫住在一起了。房间里面其实比外面啊还要破，他们进去之后。薄薄的床垫不谈，那个床板啊，小猫说我都不好吐槽了，我都怀疑是30-40年前的产品，都在掉渣了。
不错了，还有床
啊！他睡，哎，这话说的是你当年铁身都没床是吧？
站着睡，
你看着睡，行的，就不光是没床，就没地方。那回到稿子啊，说这个不光是掉渣啊，这床板有一大块都发霉了。小猫实在没办法，就只能把很多衣服垫在床垫上面，心里面安慰说：“只有7天，只有7天。”哦，不不不，我只需要住5天就好了。他们写生是7天，但有2天都在路上
啊。对，
只要住5天。恐怖的事情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到了晚上10点钟，他们班几个同学呢，在外面支了一个架子，架子下面生了一堆火，大家也没有地方采买一些肉，只能是不知道从哪弄来一些油，然后开始烤自己带来的面包片。
哦，
小猫也就着火一块儿去烤这个面包片了啊，吃了几片， 等吃完之后呢，几个同学继续在外面唠嗑啊玩之类的。小猫自己抱着平板呢刷了一会儿，迷迷糊糊的快要睡着了。具体几点他不记得了，他只记得啊学姐那个时候没出去烤面包片，也没跟其他同学聊天或者玩，自己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面闷不吭声的在这边看手机。等他再次睁眼的时候，就再次醒来的时候，外面的火已经灭了，他的平板呢一直在放歌，手机可能是因为没电所以黑屏了。小猫能确定的是，当时自己没有压到床上什么的，他就想着我去找一下手机充电器啊，反正不在我身下，给手机充个电。在这个过程中，他突然就听到了一阵啪嗒啪嗒啪嗒啪嗒的声音。说这个声音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四脚着地的在屋子里面爬来爬去。
哎呦，
他第一反应是人，因为这个跟人走路的声音非常像，但是不可能，人不可能有四只脚。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就很有节奏的感觉，绝对不像是人模仿动物在爬的这个声音。
哦，
就你人哪怕你四肢着地在这边爬，你不可能有这种节奏感。
对，你像走了二三十年，
对对对对，除非就是你一直练，
很熟练。
是，而且呢，他说啊，人的手很短，你不会发出的这个啪嗒声跟你脚发出的啪嗒声是一样的，就是你爬的时候。
哇，他是想的挺细啊，
听得很仔细。
就不是人手短，是人腿太长、
啊对对对，
动物腿都折着的嘛，
是
你人腿咋往后折
啊？对，人腿是往前的嘛。
我也瞎研究啥
了。嗨，当时最恐怖的点是，他说这个东西啊，开始还正常在地上爬，估计在门口那边，他只是害怕没有崩溃，但是慢慢的，这东西开始满屋子爬了。这屋子里面本来就不大。十多平放两张床，过道已经很小了，这东西就在他和学姐中间的那个空地上爬来爬去，他都没敢睁开眼去看一眼，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闭眼装死，假装睡着了。这个声音至少持续了十分钟，他也不知道具体多久，反正最后终于停下来了，但是大事不妙。感觉这东西停在他床边上。最后他实在没忍住，想看看说这东西到底是走了还是消失了，反正他没有从我床边离开的这个啪嗒啪嗒声，要么站到我床边上，要么他消失了。现在想来真想抽自己大嘴巴子呀。
他看了。
哎，对，他说老于你猜猜我看到了谁啊？我回答的是学姐。
那是因为第一次这个怪事儿就是学姐身上发生的。
对，而且按照咱们受投稿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他这个里面出现的人物目前就袁老师和学姐，你不是袁老师就是学姐。
那你这语气那肯定就不是学姐
啊，不是学姐。
那开头说的咱俩这经验丰富也用不上
啊，就用不上用不上、
啊、
而且他这个稿子是这一段之后隔了得有一周才给我投，我都害怕，我说你别断根啊，
别断根
啊。他说是助教袁老师
趴着。
当时小猫吓得都要跳起来了，但是袁老师啊这个时候贼淡定的就看着他，问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说你大半夜不睡觉为什么在屋里面摔盆？
我不睡着呢吗？
啊，意思你不睡觉，你没睡着，你睁大眼睛对吧、看着我，你不睡觉你摔什么盆？当时小猫已经害怕的这个声音都打颤了呀，就袁老师肯定这会儿站着呢，不然小猫根本就回答不了。就说屋子里面一共就这么几个家具，你看到我在干什么呀？我在睡觉呀，我是被吵醒的，哪有摔盆啊？接着他又说刚才有东西跑进来了，在屋子里面跑来跑去的，不知道是不是人。他还没来得及跟这个袁老师说是那个四个脚着地的这种特征呢。特别诡异的是袁老师根本就不感兴趣，就开始满屋子找，像找什么东西一样，还问他说流星雨呢？流星雨呢？啊，小猫，流星雨呢？他喊的是他名字啊。
流星雨是谁呀、
对，小猫也懵逼的说：“流星雨什么流星雨啊？我不认识这个人啊！你说啥呢？”
带你去看流星雨。
接下来比他恐怖，或者说接下来比起恐怖，让小猫更觉得用邪乎来形容更恰当。这袁老师突然就逼近他，刚刚还不是在旁边找吗？几乎是脸贴脸的程度，凑得特别近，非常认真的问小猫：“某某某。”喊他本名。流星雨呢？当然流星雨也化名啊，就是刘，就姓刘的刘，星是那个欣慰的星，雨是下雨的雨，明显是个女孩子名字。小喵说我压根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机械的拉高声音说你是不是刚才满屋子爬来着？你说谁呢？什么流星雨？你是不是有病啊？ 最后这句话是带着怒意的，声音不仅大，而且他也没有刚才最早打颤的那个抖音了。这个时候袁老师才离他远一点啊，解释说我是听到你这个屋子里面有动静我才过来的，然后就进来查看的。
你觉得好歹敲个门吧，
对，
是女生房间。
没错，但是最诡异的是他说我进来之后呀，我看见你一个人在屋子里面扑腾来扑腾去的啊。用他的原话，用袁老师的这个原话是，我以为你中邪了呢。
哦，他看着咱们投稿人在那儿
扑腾，
哦，
但不是爬哦，在床上扑腾，
哦，
啊，说我以为你中邪了呢。其实小猫这个时候他已经更生气了，就骂你有病吧，我刚才搁床上躺着呢，什么扑腾来扑腾去的。而且就像你说的，你这个两个女孩子的房间你就直接进来了呀。这话没说完，袁老师又不说话了，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小猫。小猫也不知道这袁老师要干嘛呀，得等了个十多秒，这袁老师又重复问，刘星宇呢？
怪人
啊。
哎，等一下，你刚才讲这不是两个女生房间，
对，
学姐呢？
哎，学姐消失了。
学姐不在。
对，这个里面出现的人物啊，小猫是他语音投稿嘛，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人物的名字全部打给我，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字，他就给我打了。打了之后呢，我说我匿名，我就把他们的这个名字
替换一下
啊，全部替换掉了，不仅字换了，音也换了，所以大家呢不用较真啊，不用去考究。回到稿子，小猫就问说，你到底说什么，刘星宇到底是谁呀，我真不知道，我不是跟学姐搁一块吗，啊，之前上车聊天的时候学姐就告诉了我他的名字叫侯子美，所以你应该知道我是跟侯子美学姐住一间的，你问什么刘星宇啊，这个人既不是我们班同学的名字，也不是学姐的名字，难道是这个村子里面人的名字啊？
反正我不认识
啊，我哪知道呀。想到这儿呢，就小猫一转头说，学姐不在旁边呢，我寻思我问她，一转头发现学姐去你床铺空了。
哦，不在了。
对，但小猫这个时候呀真的是性格使然，放到这儿我可能我第一反应是，哎呀，学姐呢，比起这个刘星宇也好啊，谁谁谁也好，我更重要的可能是跟这个袁老师说，你看学姐不见了
啊，对，
对吧。但是他刚才被吓了一下，又被这个袁老师呢气到了，对吧，你贸然进我们女生房间还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关键是我以为那个爬的人是你呢。他就想着，得了，都走吧，走了最好，留我一个人住挺好的，有点赌气了，
也能理解啊。
他后面也不管不顾，人袁老师到底是不是吃错了药还是干嘛中邪了，你才中邪呢，就直接把袁老师轰出去了，然后他就躺下来很快就睡着了，就没去探究了。
气坏了，
气坏了，既没探究这个刘星宇是谁，也没探究啊侯子美学姐去哪儿了。第二天早上他是被学姐叫醒的，一睁眼他就问，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呀，我昨天晚上一个人在这个屋里面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还是什么的怪人进来，扑棱扑棱的满屋子乱爬，贼恐怖。你是不是发现这有怪人进来所以跑掉了，然后没喊我呀，真不够义气啊。最后这就我家的一连串的问题估计把学姐也弄懵逼了啊，弄迷糊了。他就意思是，学姐说我一直在你旁边睡觉的，我没走，一晚上都没离开，你发烧了吧，搁这说胡话呢啊，学妹你说胡话呢。被他这么一说，小猫也懵逼，难道我真的是做梦了？哎，做梦好像能解释得通啊，就袁老师平时也是彬彬有礼的，也不是那种肆意妄为的人，他不会知道这房间里面两个女孩子住，不会不敲门就进来的吧。而且那种怪人满屋子乱爬这个事情更没办法解释，是不是我真的做梦了呀。他就把袁老师查房的事情给这个学姐简单的说了两句，但是呢他看到啊自己一提袁老师的名字，这学姐脸色就非常不好看。他想着是这两人估计吵架还没和好呢，
是昨天还是哪天事儿？今天上午啊，
对对对，是这两人不是同班同学嘛，他就没提了，就想着可能这两人吵架了。后面去吃早饭的时候呢，他还跑到袁老师旁边质问他说，你一个大男人昨天晚上跑到我们两个女孩子房间，你们居心何在，都不敲门的。没想到此时的袁老师也一脸懵逼，说我昨天没来过你屋子呀。这么一说，小猫说，我虽然迷惑，但是我总结出来了，学姐说昨天啊没事儿，我自己一直在床边，就在她自己床上，在我身边睡着。就袁老师也说没来过我们房间，得是我做梦了。
那是，那要不然解释不通啊。
累岔了，做梦了，昨天都是噩梦，就没再深究了。 那当天他们的安排是所有人得进山写生，他当时提前准备了花露水和防晒霜，因为小猫知道山里面蚊子肯定特别多，他就回自己屋子，就吃完早饭回屋子去拿这些东西了，还有画画的装备。结果进屋找东西的时候傻眼了。
嗯，
这个事情他说美术生啊会非常生气。我说到时候我跟面面录音的时候问问他，有人把他颜料盒子全部打翻了。
哦，
他说其实不是打翻，是把这个颜料盒子彻底翻过来放了。
嗯，
哎，还是反过来放了，导致颜料全部混在一起了。
嗯、啊，
就会很生气吗？
那不废话吧、
啊、
你把格子得全部掏出来重新洗了，然后再挤上新颜料，没法用啊，
好麻烦而且好浪费啊。
对呀、啊、那没办法。
那小猫当时气得不停的骂人啊，心里面就是生气到极点了，说昨天我遇到怪事我都没有这么生气过，这就是美术生的逆鳞，
什么恶心人呢
啊。结果更诡异的事情他发现的是啊，打翻的这个颜料不对劲，说这个不是已经翻了，然后很多颜料都混在一起了吗？
对啊，
所有打翻的这些颜料里面没有红色。
那红色
嗯、哦、而且不光是红色，是所有与红色相关的颜料都不见了。
嗯，
我还问了他一下，我说什么叫，我说老于色弱啊，就什么叫所有没有、
觉得他看不见红色是吧、
我看不见红色
啊，对对，
人家能看，
对对，我就跟观众说
啊，
我就跟听众说，
对对，我是确实是看不太出来、
嗯、是，
特别是你把黑色跟红色放在一起，
这本书是啥颜色、
啊、你要把黑色和红色放在，就是我下、哦、象棋下不了
全是自己的，
对对对对对，一看全是自己的那小猫说为什么我说的是跟红色相关，就是除了红色本身，像什么玫红啊朱红啊，啊是这些红全部没了。
嗯，
整个颜料盒啊乱七八糟的就是没红色。他当时蹲在这边看，一边看又生气又奇怪，而且除了颜料呢，他这个画笔画刷之类的东西也给人动过。啊，那慢慢他就蹲下检查嘛，他就发现床底有一滩水迹和颜料，那就去查看床底。结果他发现床板背面被涂满了颜料。
床板背面就是面朝地面那个、
嗯、对对对对对，
涂满颜料，
是的。当然他很生气，力气也大，直接把这个床垫被子衣服啥的给挪开，一个人吭哧吭哧的把床板给翻了个个儿。结果就看见床板背面的瞬间，所有力气都吓到没有了。
嗯，
说床板背面的一大片区域全部被涂成了红色，一大团的像血一样。
哎呦，
而且绝对是刚刚才涂的，颜料都没干。
哦，刚才才涂的。
嗯，这个床板不是整体，它是类似于那种木条拼接而成的，所以除了木条本身呢，这个床垫下面也被沾了很多红色颜料。
啊、哦，
他又生气又害怕，就找袁老师这个助教老师把这个事情说了，因为他第二反应是，难道是昨天晚上我不是做梦，真的有诡异的东西？而且这会儿呢，他是想报复我还是干嘛的？不对啊，我没得罪他呀。这袁老师也年轻啊，助教老师估计也是，你看那学姐刚上大学，袁老师如果同龄的话也就差不多大学生，
不留级嘛、
啊、留了一级
啊。对啊，他可能
年纪大学生的年纪，
对对对对，
还没入学，
对对对。
然后就袁老师说，我帮你找这个负责人过来，就提供住宿的负责人过来，你在屋子里面等着，你上午也不用去写生了。小猫说，对啊，确实不用去，我颜料都没了，我写个屁。他就没去。
哎呦，这挺吓人啊。
嗯，
你想他咋涂啊？他肯定是一个
翻过来，
不是翻过来，他躺床底涂啊。
哎呀，哦，对哦，
嗯，
会不会这东西昨天晚上就在床底一直待着之类的，
噼里啪啦涂呗。
啊，然后后面这个到最后啊，提供住宿的这个负责人也没来，来了几个老乡。人老乡来了之后呢，啥也没说，直接给这小猫换了床板和床垫，一句话解释都没有。
嗯，
而且说看着这群人表情非常漠然，就非常冷漠，就好像司空见惯了一样。小猫说的，小猫当时呢就躺在床上，就新换的床上，在这边刷手机呢。得过了两个小时左右，学姐回来了。
啊，
其他人都去写生了嘛，去山里面的嘛，他这边去不了了。奇怪的是，学姐一回来啊，进屋看见小猫躺在这边刷手机嘛，
嗯、
张嘴就问袁泉呢。袁泉就是这个
助教
老师，对对，助教，泉是泉水的泉。
嗯，
啊，说袁泉呢？你看见他没有啊？他回来了吗？小猫傻乎乎说没有啊。那心想着，那袁老师不是带队去写生的吗？你怎么没去写生，跑过来问我这个呀？可能是看到小猫一脸傻乎乎、一脸懵逼的样子，这学姐补充说，袁泉在山里面失踪了。
哦，
这袁老师失踪了。 小毛当时给他这么一句话整懵逼了，就没顾得上礼貌，就说怎么回事，失踪了，他不是带队伍吗，他不是带队伍写生吗，不会是你编的，你骗我吧，拿我开玩笑呢。学姐没生气，非常认真的给他说，真的，你快来跟我一起找人吧，已经报警了。
哦，
然后才解释说袁老师确实是带队去山里面写生了，但是写生的时候呢，他把学生安置在一个地方，然后让他们自己画，他说呢我要去别的地方看看，然后就不见了。
嗯，
就这么不见了。后面好多学生都已经画完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找袁老师找不到，打电话也不接，不是没信号，是不接。这山里面挺大的，前山还行啊，你写生什么都没问题，你玩也没问题，人后山没开发呢，全是野地，大家就怕他出危险嘛，就赶紧报警。
是，
小猫当时也是越听越惊讶，人都站起来，就对学姐说，意思是既然已经报警了，那我们赶紧去配合帽子叔叔工作啊，我们两个人去哪找呢，有点添乱，我们不如就到这个我们同学聚集地，我们一起过去等消息吧，就万一就对吧，我们上去找没走丢了不是不好说吗。
对，
但是学姐看上去特别急，说你别问，你赶紧跟我一起去，人多力量大，赶紧去赶紧去。被学姐这么一说，他就更相信了，觉得也在理啊，人多力量大，人家帽子叔叔可能也调不出这么多警力去短时间的去搜山之类的，就跟着出去了。当时他跟学姐呢一路往山上走，他上午不是没去写生嘛，所以压根不知道这群写生的同学和袁老师是去哪儿了。他能去哪儿呢，会去哪儿呢，一直在这边想我们到哪儿去找他呢。现在想来，所有的情况所有的心情都是被学姐告知的。如果学姐不表现得这么焦急这么焦躁，不跟他说这些话，他不会这么慌张和焦急的，对吧。
啊，对。
换个角度想，可能就是咱们先不说这事真假，后面剧情会继续推进的，就当下的小猫的这个状态是学姐给他知道的，
就他影响。
对对对，又说哎呀袁老师失踪了，又说很危险，我们不去找的话可能对吧，人多力量大，赶紧去赶紧去。这一路上呢一边找啊，他就一边就小猫一边给这个袁老师发消息打电话，至少得打了10通电话，都是打通的但没人接。当时他很焦急，就跟着上山了。哎，就但是他们也没想，就算上山了我去哪找呢，后山找吗，还是前山什么地方找，没想跟上去了。等爬到很累的时候，也是来到了一块相对开阔的山上的这个树林，这边的树跟树呢相隔的不是很密，视野呢也算不错，是一个挺宽敞的林子。这看地上呢也没什么杂草，全是土什么的，他就想着估计这一块应该平时啊不少村民会过来玩或者活动干嘛的。那时候呢他们是停下来休息，就他跟学姐啊停下来休息还是干嘛的。小猫想着说，我要不要问问学姐，要不跟其他同学联系一下，万一帽子叔叔人家已经找到袁老师了，我们在这儿不是白费力气吗。可当他一抬头，竟然在林子里面，刚才说的这个相对不够茂密的林子里面看到袁老师了。
哦，这人在那儿。
对，他就站在树林的几棵树之间，小猫就是脑门子发热，心想哎，不是在这儿吗，
是啊，
是不是袁老师上大号把自己整迷路了呀。
是
你们这群人心急报警的浪费警力啥的。但他转头一想也不对，我刚才打10多个电话呢，
是谁上大号不玩手机
啊那是得想去拉学姐的手说哎，你看袁老师找到了吧，结果这一拉给拉空了。抬眼一看啊妈呀，身外2米开外的人就自己抓空的不是学姐，有人但不是学姐，是之前在车上面看到的那个不认识的女人。就是学姐背面的女人，可以这么理解啊。咱们从第三视角，咱们从上帝视角来看的话，小猫说我怎么形容呢，她当时用一个特别诡异的姿势站着，有点像扎马步的样子，但不是很标准的马步，歪着站着，身子倾斜。小猫以为自己看眼花了，揉了揉眼睛，下意识的就开口说，大白天玩什么 cosplay 呀、下意识的吐了这么一句话。接下来就想到家里面大人说的，如果遇到怪事得骂脏话。他觉得我是遇到怪事了。还没等他组织好语言再往前看的时候，明明刚才还在这儿的袁老师不见了。然后他就陷入了一种来回转头的境地，看看前面就袁老师站的位置，哎，没人，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不认识的女人，再回头看看前面，就来回转来回看。 但是确实啊，前面的那个袁老师已经消失了，后面这个女人倒是还在。那接下来邪乎事就来了，当他再次转头的时候，看见袁老师跟这个女人两个人站在一起了。
这咋过去的？
像瞬移过去一样，或者是确实那个树虽然不茂密，但就这么巧，就这么寸，挡住了你的视线，你没看见袁老师，人移过去了。那个女人还是保持着不标准的马步的姿势，袁老师站在她旁边，好像在跟她说事情，虽然只间隔了两米，但是小猫完全听不到这两人说话的声音，只能看见啊，这两个人嘴在动，他就想着往他们身边靠近靠近，听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但是他又不敢直接过去，总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诡异，所以他往旁边绕了一点，也就是几步啊，走了几步，看到诡异的事情。这个女人背面是学姐的脸。
哎呦我操，这次没看错吧？
真的是正反面都有脸啊！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老玉你知道卡 bug 吗？这个女人就像在卡 bug 一样，正面或者是背面，反正有一面是陌生女人的脸，正在和袁老师说话呢，但她另外一面是学姐的脸，不仅是脸，身形、衣服什么的也都是学姐的衣服和身形。突然他就想到了。昨天晚上宿舍里面有东西爬来爬去，会不会就是这东西啊？自己听上去有四只脚的原因是真的有四只，学姐有两只脚，那个陌生女人也有两只。
哎呦，
跟手没关系。
然后学姐那头睡着了是吗？
啊，
早上跟她讲我在你旁边睡觉，
跟人形蜘蛛一样。接下来她已经开始害怕了，还没等她想好我马上是逃跑还是干嘛的，袁老师突然又像昨天晚上一样，双眼直勾勾的看着这小猫这边，开始念到了流星雨流星雨流星雨这个名字。但是这次袁老师只是重复了几遍就没说话了，小猫已经懵逼了呀，啊，又懵逼又恐惧，这个画面这个情景太诡异了，他说就像我出现在恐怖片里面一样。而且他就是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恐怖片的主角都这么怂啊，遇到事情傻乎乎的，是被吓到不敢动，他当时真的是恐惧到极点，话也说不出来，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吓到不敢吱声，腿呢也动不了。然后他就眼睁睁的看见这袁老师面对着他倒退着往后面走走走走，再往后就是山边了，砰一声跳下去了。
哎呀，
在他跳出去的一瞬间，小猫说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一蹦三尺高，拿出冲刺的速度，直接是往来时的路上跑，啊，比上山至少缩短了一半以上的时间就跑下山去了。啊，这个场景啊，大家不要觉得会不会小猫没有同情心啊，为什么不看袁老师怎么样了呀，这很真实。
你废话，你谁遇过这种事儿 啊
很真实。然后想到怪奇物语里面那个妈妈，她看到儿子在那个这个怪物那儿，他第一反应是跑掉，然后又在车子里面冷静了三秒钟，又冲回去救儿子。很真实，
你没见过的事儿，你肯定是先害怕。
是的，那等小猫一下山，还没走到自己住的那个房子，就看到了好多同学和帽子叔叔都在。有一个跟他比较熟的同学就上来问他说：“你去哪了呀？大家都在找你啊！”小猫傻眼了，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就语无伦次的说什么袁老师啊、学姐啊、不认识的女人啊。”但是他反应很快，他看到帽子叔叔之后呢，心情反倒是平静了很多。
那肯定
啊，慢慢的呢，人就镇静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帽子叔叔先递给了他一张纸，因为此时小猫才意识到已经是哭得稀里哗啦，满眼泪水，没意识到刚才眼泪就像开闸泄洪一样不停的流，那都止不住。帽子叔叔这个时候先开口了，说。你们的这个袁泉老师在山里面带学生写生的时候意外落崖去世了。
那不是这时候就是官方已经有定论了。
定论了。
刚才看到是谁呀、啊、
不知道。那同学在旁边简单说说袁老师是在山边的时候没踩稳摔下去了，我们亲眼所见。小猫傻乎的问，你们不是说他失踪了吗？学姐还特意到屋里面找我，跟我说袁老师失踪了，让我们去山里面找。但帽子叔叔说，我们没收到过任何失踪的报警，只收到这个报警电话爬山遇难了，是你们同学报的警，我们才出警的。当时小猫已经乱掉了，就掏出手机想要去拨打学姐的号码，结果他翻出手机之后怎么打过去都是空号。帽子叔叔这个时候也看到小猫这种异常的举动了， 就问他说，你说的这个学姐叫什么名字呀？啊，是什么人啊？小毛下意识的回答说，叫侯子美，是来的时候车上没认识的，也是我们画室的人，是陪着我们一起写生的。结果周围所有同学都说没人认识侯子美这个人，更没有叫侯子美的学姐来陪他们一起写生。
果然
啊，这下小毛急了，一方面他觉得我当着帽子叔叔的面，这同学不可能开玩笑的，另外一方面他说，我明明跟侯子美学姐这几天算是交往颇深啊，都住在一起了。结果同学说，我们看到你上车的时候一开始就是你一个人啊，包括来的时候你一个人在后排听歌，然后住宿也是一个人一间啊，同学都这么说。那写生这个活动吧，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提前结束了，对吧？发生命案了嘛，
对，
即便是意外。小毛说，我不知道后续怎么样以及画室是怎么处理的，但是他非常的惋惜袁老师，这人已经故去了。
是啊，那么年轻。
即便如此，小毛说，我回去之后，回到锦州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想要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遇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个侯子美是谁，怎么可能有这么一个大活人出现在我身边，但大家都说没有。他记得当时自己呢是先去找到他们画室的老板啊，就是最早我说的那个，
是
又是老师又是老板。当时他就很直接的就问这个负责人说，认识侯子美吗？这个侯子美是我们画室的人吗？为什么这次写生明明是侯子美学姐跟我们一起的，但是只有我看到，大家都说没有这号人。很直接，
直接问，
不问完着，就是这么直来直往。没想到当时这个老板用特别奇怪的眼神看着他，欲言又止的啊，半天才说跟你们一起有一个学姐去的啊，是有的，但是不叫侯子美，叫刘星宇。
哦，就一直在念叨这刘星宇，终于是出现了。
对，小猫瞬间麻了呀，说刘星宇就是，就像你说的，不就是袁老师一直在重复的名字吗？无论是最早的那次夜里面，他冲进我们房间，我当做自己做噩梦的那次，袁老师就问我这个刘星宇在哪边，包括后面我跟学姐上山去找袁老师，他也一直在重复刘星宇这个名字。这老板当时看着小猫眼神发直，就干脆找了一个相册拿出来翻开来，你看啊，这里面照片也就是最早小猫给我发的照片，也是学姐给他看的那张照片。学姐是用手机拍的嘛，老板指着里面的一个人说，那你说的这个侯子美啊，就是他，就是我们打薄薄马赛克的这一位啊，周边都是厚厚马赛克的啊。就是他呢跟袁泉和刘星宇一样，这三个人都是我们一八届的毕业生
啊，就是有这人呗。
侯子美考去了天津医院，但是他之前已经去世了，在口罩期间。
哎呦。
然后小毛就问他说，他是因为口罩去世的吗？老师摇摇头说啊，就老板摇摇头说，那我不知道。然后这个老板看他的眼神就更奇怪了，说当时跟你们一起去写生的就是刘星宇呀，他不是跟你们一辆大巴车吗？但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啊，我只是安排，至于你们怎么去的我是不知道的。但问题是小毛后来啊又问了班上七八个同学，包括大巴车上面坐他前面的同学，这些同学就说这次写生压根就没有看到所谓的刘星宇学姐这个人，只有袁老师跟着他。
这都啥呀，这老板说的也不对是吗？
你看就每个人罗生门啊，遇鬼罗生门啊，老板是一个视角，
各执一词，
对，小猫是一个视角，学生是一个视角，可能袁老师又是一个视角，每个人都不一样。最后呢小猫说，我也没有调查出其他的结果，只是这个事情啊我没给帽子叔叔说，后面也没有帽子叔叔来问我事情了，我就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个心态没主动去汇报了。但问题是侯子美、袁泉、刘星宇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以及我看到的这些到底是谁呢？投稿到此结束。
哟，是挺乱啊。
啊，
挺
乱吧。你看每一个人他的视角都是不一样，就真的跟罗生门一样。所以我说如果没有老板的这个视角我还能分析分析，如果没有老板的这个视角我觉得跟我们平时接的那种很绕的稿子是一致的，就是确实有这么一个，你说灵异也好啊，你说是小猫自己出问题也好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事儿。因为只有两个变量，一个是小猫，一个是同学，同学是没看见的，
对，你加一老板，老板又说流星雨又去了，同学又看到又没看到有流星雨，只有袁老师。
对，所以后面在整理完所有的投稿之后，我又把它发给小猫，我说你看我整理完
是
不 是
这个意思
啊、
嗯？
小猫说对，就是这意思啊，那是你写的太清楚了，比我讲的都清楚，
嗯、
但是你这个本来我就不想码字给你的，你这样一发又让我更恐惧了啊。然后后面我跟他聊了一下，疑点很多，聊出来这么几个，就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嗯，小猫说他们这个老板啊很少露面，
嗯，
部分的课是这个老板在教，但更多的课是其他老师跟袁老师负责的。
嗯，也正常啊。
啊，第二呢是老板不是说这次写生除了袁老师还有一个学姐嘛，后面投稿、就那个
流星雨 对,
对,
对，
这个老板嘴里面的流星雨，然后投稿人伙同了几个同学去找这个老板，
伙同了
啊，就对峙
啊，
同学都说没有啊，我们就去了15个人啊。啊，我们14个学生，
最早我记得是16个，
对
对吧？就在咱们小猫视角里面，
对对对对，就我们15个人，我们14个学生加袁老师，老板说没有，你们去了16个人，你看我这边这个包车都写了16个人，
是按理说老板应该是最不会错的，
对，
你费用啥的都是他出嘛，
对。那最诡异的事情是在于，或者说最不正常的事情在于，老板去登记了16个人里面，他没去登记名字。老板一口咬定我就是派的这个流星雨，或者说我就付钱给流星雨让他来做兼职让他去的，但是呢在小猫的视角里面就是胡子，
嗯，
对吧。那第三个疑点是他们写生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他们画室常年去的一个地方，湖南张家界，哎，在张家界，
嗯，
那些住在就是那些房子上面贴的这个布条啊不是很奇怪吗？
对，
不是村民贴的，不是乡亲贴的，
不是村民贴，
是往年的学生贴。
哦，还是学生贴的，
嗯，
学长学姐们贴的。
我觉得会不会是这个地方就有问题，学长学姐才贴了这些布条来，想着是避开一些东西啊，干嘛的？我第一反应是这个啊。第四呢，是因为出现了人命事件，又出现事故了，老板不出面啊，他不出面，让一群学生去录口供，然后直接大巴车给带回锦州。也不给家长开车去接，非常不负责任，非常不正常。
嗯，
你说一个画室啊，你甭说是什么性质的这个画室，盈利性质也好啊，福利性质、公益性质也好啊，你出现这种问题了，你肯定作为一个老板，对吧？咱们也经历过这个事情啊。
主要
不是说
就没有人命发生、
我们是开过这些教育机构，开过这些教育机构，我跟妙妙开过好几个，
也遇过事情。
这种事情第一反应肯定是我尽快的把这个责任给弄清，说句不好听的就尽量把责任撇清，
嗯，
对吧，你这是意外，你跟我这个画室是没关系的。那这时候做的最好的方式是，第一，你自己要过去，
对，
要去处理，
肯定要过去嘛，
你都甭说闹人命，你就算有个学生受伤了你要过去，
是，
对吧。第二就是既然家长愿意去接学生，你赶紧家长去啊，
嗯
啊，你万一大巴车回来生一些什么是非不好说的，所以这个老板的做法也很诡异。
这老板可能啊，这个我可以归结为可能行事作风或者
逃避事情，
对对，
或者太年轻，他不懂这个事情的处理方式，
他没有这种经验吧？
啊，
这个是有可能的嘛？
哎，就所以整篇这个稿子里面疑点真的非常多。唯一我能想到的是，老板他说的是，你看这个我是能够帮大家排除的。老板说的是，我派刘星宇跟着去的。然后这个小猫看到的是侯子美，
嗯，
有肯定会说，你会不会是去的确实是流星雨，但是他告诉小猫我叫侯子美，是名字的一个差错，不是，人脸不一样。
我觉得有一点吧，我不知道小猫有没有去试过，你既然老板派了这个流星雨，
你去找他一下，
对，你去找他问问，
找不到
、啊、
完全找不到这个人。
问老板呢，
老板说我没有他联系方式了啊，我之前那个我联系他来做兼职的时候我是能联系上的，我现在再拨过去就号码没了，我找不到了。其实我觉得老板，因为我们知道侯子美这个学姐她是去了那个天津学校嘛，
那这是确实的嘛，
啊，我去通过学校能查到，但是这个刘星宇稿子里面完全没有说他是去了哪个大学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高就啊，不知道。
你从这个事情能看出来袁老师的视角应该是流星雨去的，
对
对吧？
对，还有一点让我很觉得很奇特的是，那这个变量是我一直憋到最后才说的，因为这个变量一说又多了一个变量。
嗯，
小猫看到的那个 猴子美学姐背后的女人的脸不是刘星宇的脸。
对，其实是第三个女性嘛。
对，一个不认识的女性的脸，既不是猴子美，也不是刘星宇，当然 也不可能是袁老师。
对啊，这事情其实没有闭环的嘛，也不知道是谁。
嗯，有一句话，这个话可能有点冒犯啊，但是我还是要这么说一下，如果袁老师他没有身故的话，他如果还在的话，我不知道在他眼中，他不停去交流，不停去争吵的，到底是侯子美还是刘星宇。
嗯，
而其实有一回说，哎，那个袁老师不是重复了好几次嘛，一次是在夜里面就问这个小猫说，你旁边住的这个刘星宇呢？啊，刘星宇呢？还有一次是在山上面说刘星宇，刘星宇，刘星宇。那我们能确定这个是袁老师本人吗？也确定不了。
对，
非常的诡异，非常的奇怪，
时间点也对不上啊。照理说，
啊，
小猫在那林子那边遇到那两个人吧，姑且称作人的时候，
啊，
警方那边已经确定这个原助教是坠崖身亡了。
是的，是的，是的。
我就怀疑啊，是这是我的一个猜想啊，
嗯，
怀疑是有个脏东西一直是就跟着这个团吧，
啊，
然后算是回到这个，回到这个源头了，
对，
是吧？
会不会就是这个在口罩中故去的侯学姐，她就一直回到她生前留恋的地方，在这边出现，然后在每个人的视角下制造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这个是可以这么顺下去的
啊。就我觉得唯一在我这儿能得到解释的是这种情况。
嗯，
然后袁老师他在大部分时间跟小猫是交流是 OK 的，两个人都是正常的视角。但是小猫你看，他跟袁老师在出事之前的交流都是说，哎，我那学姐是学姐吗？但是小猫想的是侯子美学姐，袁老师想的是刘星宇。
刘星宇嘛，
对，
嗯，
那又照出来了啊。那再回到旁观者的视角，他们看不到啊，刘星宇也好，这侯子美也好，都没看到这个人啊。
嗯，
全程只有袁老师一个助教老师在，你一个老师带着我们14个人，
嗯，
就非常诡异的一个事情。
是，这事情是确实又绕又奇怪啊。
嗯，这个事情就是在我看来就不是特别惊悚和灵异的，而是非常邪乎的一个事情，很绕。
对，
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新的看法观点可以发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聊聊研究研究到底小猫遇到的是怎么个事儿。
嗯，
因为他自己啊，小猫马上要上大学了，他也一直被这个事情所困扰着。
是，没事儿也总会想，是吧？
嗯，是的。那我们也是祝小猫和他的同学们在后面的日子里面都能平安顺遂了。
没错，
那这篇稿子到这儿
OK。
行，那跟之前一样的，感谢大家对本期的收听和关注。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跟我们投稿，两个括号，您加一个括号就可以了。
嗯
啊，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